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那我们刚才读到的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的经文啊，使徒保罗在提醒我们要爱惜光阴。通常我们是在一年的开始，或者说是在一学期的开始来讲这些话，来提醒我们啊，要好好的利用时间，免得到了每年快结束的时候没有收成，或者说每学期结束的时候没有好成绩啊，我们追悔莫及。那我们在讲啊要爱惜光阴的时候，常常是有时间让我们去爱惜，所以到了每年快结束的时候，特别是今天2017年的最后一天啊，讲爱惜光阴好像是没什么意义了。反正是今天怎么催促大家要在2017年把圣经读完一遍，但是有些人呢可能就来不及了。不如呢，我们用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这些经文来鼓励弟兄姐妹，希望大家从明天开始啊，在新的一年里重新一次，争取在2018年把圣经读完一遍。那就是要爱惜光阴这句话，常常的是老人家向年轻人所讲的，因为啊，少年人啊，还有光阴值得去爱惜。像我们这些老人家，反正是剩下的时日不多，就不说为了。可见人们在计算时间、数算日子的时候，常常的是从岁首开始到年终为止，或者说从生下的开始到死亡为止。爱惜光阴这句话，通常是对少年人讲，而不是对老人家讲。那是因为老人家不但不需要节省时间来做事情，反而要找出事情来消磨时间。然而在圣经里面，神定下了一个时间，不但与岁首或年终有关啊，与无论是对老年人还是对少年人同样都非常的重要。使徒保罗在向雅典人传道的时候这样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着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活着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自在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对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那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以前啊，神并不鉴察世人的蒙昧无知，要给他们寻求神，活着可以揣摩而得。那如今耶稣基督已经在圣诞节所纪念的日子来到了世间，并且在逾越节所预表的日子成就了救恩。神就吩咐各处的人啊，都要在他已经定了的日子来到之前呢悔改，因为神已经设立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要按公义审判天下。在这里的撒迦利亚书这样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是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整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按照拉在耶路撒冷之上的准绳啊，世上的人一下子就被分成两种，一种是接受耶稣的，一种是拒绝耶稣。那时候一到，并没有人还有机会说我还没有决定新改变的。就像在起初神创造世界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没有一个人或者是天使或者是别的受造之物能够说请等一等，我还没有发表意见。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在水面的周围啊画出界限，直到光明彼岸的交界。你如果不在光的这一边，那你一定在彼岸那边，没有中间的地带。因为这样的事情是神所决定的，不是你或者是我能够决定的。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看见神啊把人一分为二，使他一贯的做。挪亚在进方舟的时候，神告诉他要把动物分给洁净的 不接近的。摩西在建会幕的时候，耶和华吩咐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在以色列生活中的一切都有所谓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圣的和不圣之分。主耶稣在他的比喻中把人分成麦子和稗子。主耶稣更清楚地说，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能够重新使降临的时候，万里要被分成绵羊和山羊，他们有如汤的，有火的，有路有生的，有路有行的。你不能够对主说，我还没有决定，我还在进化之中，我还是非山羊非绵羊，分麦子非稗子的这样的过渡循环生物，叫做伊索米。在他看来，他肯定把你隔从其内的分类成稗子，确定是山羊，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在座的各位，如果有人还在黑暗黑暗的这个晨昏线上，还能跟我说是快乐的肉，盼望你今天就在今年年底之前能够进入到神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这边来。撒迦利亚书所说的准神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不但住在耶路撒冷拉起，而且已经拉起两千年了，主耶稣基督就要再来了。神已经定下审判的日子，但不告诉我们是哪一天，是要告诉我们，是要让我们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要我们爱惜光阴。圣经里的这个要爱惜光阴，按照 NIV 的翻译就是 making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也就是说我们要充分的利用每一次的机会。那在今年的冬令会上，我们听到张儒嘉牧师做的见证，他说他有一次在中国大陆服侍的时候，他的头部被诊断有恶性的肿瘤，那医生当时就跟大家人说啊，让他吃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如果在我们剩下的日子里面没有任何的盼望，那何必爱惜光阴呢？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反正明天要死。神却吩咐如今啊，得罪的人都要悔改，是因为他已经把永生的盼望赐给了我。因此呢，爱惜光阴，首先就是要把握时机，来认识神，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得到永远的生命。那我们已经信主得救，有了复活的盼望以后，在这个世界上走今生这条路的时候啊，圣经也不断地把二分法用来警惕和鞭策我们。比如耶稣这样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逃避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住了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逃避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住了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那这个分类呢很清楚，是听见主这话就去行的和听见主这话不去行的。那这话呢指的是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的这个登山宝训，直到接下来第七章这里啊，所有对门徒所讲的话。那我们从今天开始讲的这个关于个人的、家庭的、教会的福星的律法，也都包括耶稣的这话当中。你是听见这话不去行的呢，还是听见这话不去行的那一个呢？保罗在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七节里说，不要做糊涂的人，要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也就是说，信徒分为两种，一种是糊涂的，一种是明白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在于你是否明白主的旨意。你能确定你自己是你哪一类吗？
So which one are you?
那今天是年末，我们有一个年终考试，来帮助我们明白自己是糊涂的还是明白的。那这有一个问题，圣经里所说的主的旨意到底偏重什么？有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从神从远古到永远所要成就的事。第二个答案是你这一生中啊，主怎么待你， 一座怎么选择？如果选第一座的话，我就感谢主。我们既然知道主的旨意是关乎神从赶主到永远要成就的事，那么到底这个旨意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能够很清楚地回答出来，并且答得完全啊，你就是一个圣经里所说的明白。如果你要是答不出来，很遗憾，你就是一个糊涂的基督徒。那我们现在问一问，大家认为自己是糊涂的基督徒，请举手。不要害怕，因为主的话说，谦卑的人有福了。又说的在前的见了在后，在后的见了在前。我们可以说，糊涂的更要变明白，明白的呢，有可能变糊涂。因为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糊涂啊，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知识和增加信心来变为明白。如果我们已经明白了主的旨意，听见主的话却不行的，仍然在沙土上盖房子，结果倒塌了，岂不是比原来的更糊涂吗？这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这个旨意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那这个旨意是要我们向神做什么？还是让神在我这个人的身上成就他所要成就的呢？神的旨意是的重点是在于个人、家庭、教会，它与天国又有什么关系呢？那这个旨意是要我们关上门进入内室去祷告等候神的话呢？还是说我们查神学的巨著，看看里面是怎么样的总结呢？还是说主早就在圣经里面清清楚楚地把这个旨意向我们写明了呢？那弟兄姐妹对这些问题的寻求和定见，决定你是什么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也决定这个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那或许有人今天啊，希望我们在这今天早上就把这些问题的答案清清楚楚地讲出来。不过呢，我认为年底的时候啊，留一些答案，还不如留一些问题。就像我们当年弟兄啊追女朋友的时候，早请示万汇报，内心上的人好得不得了。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她嫁不嫁给我还好，还是一个问题。一旦她嫁给我了，我得到了答案，我还对太太有这么样的殷勤吗？所以说主耶稣不是要我们背答案，也更不是拿一个学位，他是要想啊，我们像大卫一样啊，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的思想，或者说像玛利亚一样，把主的话存在心里啊，反复思想。因此呢，我宁愿大家自己去找答案，并且花一生之久去明白去实践。要明白主的旨意，首先要好好的读圣经，因为关乎神从亘古到永远所要成就的事情啊，都完完全全的通过圣经启示给了我们。那在2018年，我们的建议的读经计划已经在印出来了，放在门口，还有电子版的会放在微信的群里面，可以通过手机来下载。如果你仔细看我们的单章，上面印有啊每一周建议读的经文和背诵的经文。那热心的弟兄姐妹可以常常在这个微信群里面提醒弟兄姐妹要读哪一节圣经。无论你是在2017年有没有完成读经的计划，在这里呢，我鼓励大家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争取在2018年把读经的计划完成。喜爱读神的话，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啊，昼夜思想，反复思想，是明白主的旨意的最根本的途径。在读神的话、思想神的话的过程中啊，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有自己的心得，组内的弟兄姐妹彼此的交通也可以共同的进步。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交通一个基本的要点，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啊，一定要注意神的命名。圣经的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神不但是说有就有啊，而且当有了的时候，他会自己命起一个名字来命名，或者说叫亚当给他们命名。比如说神看光是好的，就还加上一件事情，称光为昼，称暗为夜。 在昼和夜的基础上，神又定义了在地上有晚上有早上的一日。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人说，这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五章二节，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那从这几句圣经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又在那一日称他们为人，这样的话就与牲畜和野兽严格的区分开了。那女人呢，这是神让亚当给男人的配偶所起的名字。神呢还叫所造的动物从亚当面前经过，亚当怎么叫他们就成了他们的名字。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神如果不起名会怎么样呢？他会把自己弄成糊涂神吗？不会的。但如果在圣经中没有这样准确的命名啊，我们很可能成为糊涂的人。当今有许多人认为圣经里第一章的每一天认为是成千上亿年，认为人呢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认为男人还是女人呢可以自己去命名，自己去定义，这难道不是很糊涂吗？神做事情啊，之所以又要说话又要命名呢，他肯定有一个心意，就是因为他要与人沟通他的心意是什么。如果神说的话不清楚，人们怎么能够明白神，明白神的心意呢？而且你可以看到神是这样的爱我们，他若是替所有的动物都起了名，让亚当一个一个去背啊，那该多辛苦啊。那亚当起了名，神就以他所说的为准啊，这就太好了。那我们刚刚过了圣诞节啊，这个圣诞节实际上也是一个起名字的事件。施洗约翰为什么叫约翰？耶稣为什么叫做耶稣？这都是他们在没有成胎之前啊，神迹的天使所起的名字。那古典的音乐剧啊，那个弥赛亚里面有一个深入人心的一首合唱曲，是用以赛亚书里面对将来救主的命名写成的，是这样说的：有一子赐给我们，名称为和平的君，永在的父。既然神在与人交流的时候这样看重所起的名，怎么能够不留意神所起的名字呢？当撒旦在攻击我们的时候，他必然会从名字的定义入手来迷惑我们。比如说在创世纪第二章，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创世纪的第三章里面，撒旦就来煽动人啊，要模糊这个死的定义。所以说今天弟兄姐妹要明白神的旨意，要不做糊涂人，你不可能不在这件事情上正视明辨，不然的话我们就应了圣经所说的话，常常觉醒，终究不能明白真道。那再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会背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啊，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什么，不至灭亡，还是不至死亡？灭亡。那死亡和灭亡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我们讲不清想不清啊，我们就是糊涂的。实际上有很多的基督徒不怕神，不敬畏神，也是怕死亡。当神命名的时候，他必然把那名字的定义告诉我们，因此呢，我们就要仔细的读圣经啊，就能够明白了。我们知道耶稣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救主，是因为这是神说的，不是人说的。天使传神的话给约瑟，让他将从圣灵怀孕生下来这个儿子来取名叫做耶稣。那个时候他这样说，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圣经说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并且解释说以马内利这名的意思是神与人同在，这个呢是神说的。我们听见了要有一个准确的明白，才能成为明白人而不做糊涂人。如果说我们称耶稣为救主，是因为他让我们在世上可以发财，可以成功，可以更加的健康，那你就是在传另外一个福音，另外一个主。那如果你说以马内利是人去与神同在，那你传的 又是一个宗教，而不是纯正的基督信仰。那今天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来讲福音，说来说去不过就是要把圣经里面所讲的福音是什么，以及怎么得到这个从神来的福音反来覆去的讲，而不是看见某些教会非常的兴旺我们就去跟着去。那明年教会的组织讲台现在初步定下了一个题目，就是教会在主的爱中合一。那么我们的问题马上就来了，这头两个字是教会，那这是个名字对吧？这个名字是谁起的，是什么意思，在神的旨意里又有是什么样的地位呢？那后面两个字是合一，虽然不是个名字，但是一个像福星一样是专有的名词。那什么是神心意里的合一，是与主合一还是与人合一呢？那大洪水以后，当世上的人见到巴别塔的时候，是不是同心合一的？真是同心合一。但神却变了他们的语言，让他们不能够合一。老米家教会也是很合一的教会，主却被他们关在门外，以至于主必须从外面向教会叩门。我们要注意圣经里面神的命名和定义，要以便来能准确的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圣经，我们的主题经文再读一遍。要爱所望你，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心意如何。那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张牧家牧师的见证，那他在中国大陆服侍的时候，诊断患有恶性的肿瘤，需要马上动手术。而且呢，已经给他安排好床位，安排好医生。然而他在美国啊，有一系列重要的服侍安排没有办法取消，他就匆匆的从中国赶回到美国，先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完了，再去医院。后来检查的时候，张牧师的病虽然还是很严重，但是发现是良性肿瘤。为了让他能够持续继续的在讲台上服侍呢，只切除了肿瘤的一半。那在这次的聚会中，我们只不过是听见张牧师用洪亮的声音来传讲主的道，看不出他在头部啊曾经动过手术，而且还是没有完全自愈。那这是一个爱惜光阴、明白主的旨意的仆人的榜样。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在这一年就要结束的今天，感谢你赐下话语来提醒我们要爱惜光阴，明白主的旨意。无论是在继续过2018年，还是在你定下的日子啊马上就临到，求你帮助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能够把握时机接受救恩，那我们当中已经得救的基督徒能够按照主的话去行，在这现今邪恶的时代显明你的荣耀。奉基督耶稣之名祷告，阿们。